美国将与十国签署协议，印度要退出上合组织和金砖。川普暂停与伊朗的谈判，推动阿伯拉罕协议，将 ICE 赶出纽约，霍曼发出强硬警告。普京说愿谈判，俄军夺乌里抗，战场激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7号，川普下令立即结束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26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青岛召开国防部长会议。印度防长辛格以未反映印度对极端主义的担忧为由，拒绝签署联合声明，重创北京称霸亚太的野心。川普发文说，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难以进行贸易的国家，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农民征收高达 400% 的奶制品关税，现在又宣布将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码服务税，这个是一种直接且公然的攻击行为，他们显然是在模仿欧盟，目前亦正在与我们进行磋商。基于这一极其恶劣的税收行为，我们将立即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立即生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7日内通知加拿大，他们要为继续与美国做生意所需支付的关税。26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准备好与川普政府达成贸易协议，但所有选项仍在考虑之中。由于担心全球贸易体系正受到贸易战和双边协议的破坏，冯德莱恩亦提出开始重新设计世界贸易组织，包括亚太地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盟有意与欧盟进行结构化合作，欧盟亦希望进行同样的合作。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和德国呼吁欧盟在谈判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与美国迅速达成贸易协议。而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表示，卢旺达与刚果的外长在国务卿卢比奥见证下在华府签署协议。三国联合声明指出，协议内容将包含尊重领土完整性和禁止战争行为，以及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川普证实，作为今日签署的刚果卢旺达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获得刚果的大量矿产开采权，并称赞非洲问题高级顾问布洛斯促成了这一交易。网友们说，中共一直在非洲抢资源，害了不少人，刚果的稀土质量更好，亦赶走了中共。据日本时报报道，2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指出，美国已经与中国达成贸易停战协议，将实行5月份在瑞士日内亚提出的贸易协定，并准备好重新迎接中国开放稀土制品的出口禁令。在中国恢复稀土制品的出口后，美国将取消针对中国的贸易反制措施，进而化解美中双方的贸易冲突。白宫将在未来2个星期内与10个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以化解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的冲击。即使到了对等关税生效的7月9号，川普政府亦可能再次延长关税的生效期限，争取更多时间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进而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卢特尼克透露，9号中美伦敦达成的协议直到前日习近平才签字，当时双方约定提交两国元首批准，川普10号即对外宣布达成协议，但习近平一直拖到川普下令炸了伊朗核设施之后。川普26号在白宫突然宣布中国刚刚签署了协议，并说，我们正在打开中国市场，以前不可能的事正在发生。另据 BBC 报道，由于这次上合组织国防部长峰会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到4月发生的喀什米尔地区并造成26人丧命的事件，辛格质疑该声明有偏袒巴基斯坦的倾向，并公开拒绝为该项联合声明签名，呼吁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共同追究跨境极端主义肇事者的责任，并批评部分国家向极端分子提供庇护。印度国防部发言人 贾伊斯亚尔表示，印度希望透过上合组织的国防部长峰会凝聚周边国家共同打击极端主义，但某个特定国家显然无法接受。中共长期与巴基斯坦保持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印度则与中国存在边境冲突。27号，路透社记者提问，中方对此有乜嘢回应？印度指嘅系边个国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只系话，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咗有关消息，你可以参阅。山龙新闻232认为，印度由于与中共嘅政治分歧，对金砖国家同上合组织兴趣减弱，分歧体现喺印度与西方民主国家更为结盟，定位为对抗中共的平衡力量，而中共则经常挑战西方的影响力。另外，在北约承诺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5% 后，26号，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如果欧洲盟国能够提高国防支出，这样亚洲盟友亦同样能够做到。外界预期，川普未来可能会要求日本、南韩等印太盟友在防务上承担更多成本和责任。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博内尔表示，美国的欧洲盟国还设定了亚洲同盟的标准，就是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国防开支。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对纽约市长参选人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誓言要将 ICE 逐出纽约市，川普政府的边境事务总管霍曼日前发出强硬警告，他说游戏开始了，联邦法律每日每个钟每分钟都凌驾于你之上。这个礼拜二24号晚，曼达尼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胜利之后，这场激烈交锋发生。曼达尼是皇后区阿斯托尼亚选出的州众议员，33岁，在选战中抨击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霍曼礼拜三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回应曼达尼的言论说，我们会进驻纽约市，因为这里是庇护城市。川普总统早在一个半星期前就已经表明，我们将翻倍甚至三倍加强在庇护城市的行动。他指出，庇护城市释放威胁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人，因此 ICE 将针对纽约市加强行动，包括派遣探员并十倍提升各工作场所的执法力度。该事件发生时，曼达尼正在抗议 ICE 逮捕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反以色列活动人士马哈茂德·哈利勒，后者因为在签证文件上造假而遭到拘留。另外，有计划赴美留学的伊朗大学生对 NBC News 表示，他们的学业生涯因为川普政府对伊朗公民实施的签证禁令而被迫中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回应说，国务院致力于通过我们的签证流程，以最高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标准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根据川普总统本月初宣布的旅行禁令，伊朗成为12个被全面限制入境的国家之一。公告说，伊朗一贯不配合美国政府识别安全风险，是全球重大极端主义的来源之一，而且历史上屡次拒绝接收被遣返的本国公民。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在本月较早时告诉 NBC 新闻，川普的政策是为了美国人民和国家安全的最佳利益。川普在礼拜五宣布将暂停与伊朗的谈判及可能解除的制裁，原因是对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讲话感到非常不满，特别是伊方淡化美伊空袭的成果，声称战斗胜利，使他决定暂缓任何外交进展，并强调如果要重启谈判，伊朗必须交出浓缩铀库存，开启核设施检查。川普说，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会如此厚颜无耻又愚蠢的话，他赢得了与以色列的战争。他明知道自己在说假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身为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他本不应该说假话。他们总是愤怒、敌对、不满，而这样的态度带来了什么呢？一个被烧毁、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一个毫无未来、军队被摧毁、经济凋敝、哀鸿遍野的国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上说，哈梅内伊宣布胜利之后，川普宣布取消解除部分伊朗制裁措施的计划，原本只解冻资金就高达60亿美元，现在全部没了，那是不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赢学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稍早在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和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争取下个礼拜给更多波斯湾国家，比如黎巴嫩与沙地，加入阿拉伯汗协议，建立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华盛顿时报报道，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林在2020年达成阿拉伯汗协议，该协议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川普表示希望透过外交维持中东和平，但必要时亦不排除动用武力。另外同日，卢旺达和民主刚果在美国华府签署和平协议，以结束东部地区多年来的战争冲突。法新社报道，民主刚果东部叛军组织 M23 在2021年底发动新攻势，并在今年初急剧提高攻击力，夺取了民主刚果的大片领土，包括东部重要城市果马。民主刚果政府长期指控 M23 获得卢旺达军援，白宫亦支持这个讲法。美国、卢旺达和民主刚果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协议内容将包含尊重领土完整性和禁止战争行为，以及解除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武装。川普之前曾在20号曾发文提及，自己已经斡旋调停世界多场冲突。今年5月底，刚果公开说，为了防止中共一家独大，刚果宣布将审查和中方企业签订的70亿美元新协议，还邀请美国成为贸易伙伴，从而对抗中共带来的影响。27号，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赞扬川普总统是一位勇敢的人。他说，这位美国领导人虽然多次遇石，但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普京表示，川普是真诚地寻求解决俄乌冲突问题，进展正在轨道上。他同时表示，俄罗斯会准备与乌克兰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坦堡，但具体时间和地点还未商定。另外，俄方愿意归还3000名乌克兰士兵遗体，以示善意。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日表示，他与俄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双方均有举行第三轮会谈的意愿，土耳其已准备好主办这次会谈。他同时说，俄乌代表团可以在双方的冲突备忘录中达成中间立场。普京说，人道主义部分很重要，但人质交换为俄乌谈判实质性的讨论创造了条件。之前俄乌的第二轮和平谈判已经交换战俘与举行领导人峰会，达成初步共识。这次交换的重点是释放25岁以下年轻战俘及重伤战俘，乌方亦提供了部分被遣返名单。不过与此同时，双方战场上的局势并未因此缓和，俄军对乌东中部德涅伯地区发动导弹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23人受伤。乌军则以无人机进行反击，双方空中攻势持续激烈。另外，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顿内斯克地区成功夺取了一座关键的利矿，外界认为这样有可能影响美乌之间的矿产合作。乌克兰则指控俄方三度使用化学武器，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制裁。另外有消息指出， 北韩可能考虑派兵支援俄方，使局势更趋复杂。尽管谈判有进展，俄乌战场整体情势仍高度紧张。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